让我们在礼拜六的清晨，我们带着一个喜乐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因为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为我们预备了丰富的筵席。主啊，你要用你的话来浇灌我们，来喂养我们。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把今天的讲道学的课还有护教学的课一天的课仰望在你恩手当中，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你来向我们施恩，向我们说话。主啊，特别今天早上有董弟兄的毕业讲道的操练，主啊，你与他同在，你圣灵来充满他。我们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上礼拜讲到不同的讲道的方法，其中我们提到对比法。像诗篇第一篇很明显里面有两个很强烈的对比的观念。第一章第一节提到什么？恶人啊，亵慢人啊，然后讲到这些恶人的命运好像什么？如同糠皮。糠皮有些什么特点？你把糠皮的特点啊，很轻，轻飘飘的，风一吹就散了，就没有了。还有呢？空空的啊，很好，没有价值的。还有呢？比起树来说，它没有根的，没有生命的啊，看起来一大堆，但是其实一吹就没有了啊。今天在世上这些啊不信神的人，你看到外表哇，好像很有物质，很有财富，很有丰富，但是其实当灾难来了啊，一下子就没有了。所以你把这个恶人的情况啊，恶人的定义，看到恶人的定义吗？第一章第一节连续有几个不同的名词，恶人也叫什么？
罪人
啊，罪人啊，亵慢人，对不对啊？所以再做一些 definition 的说明啊，要他们不同的命运，不同的 destiny 啊，然后再讲到另外一种人是什么？义人啊，定义怎么样叫一个义人？一个义人的特点是什么啊？第一节先提到这些义人什么啊，不从恶人的计谋，他们是过着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你愿意今天真的是在这个世界里面啊，在这些罪人当中，罪恶的世界里面分别出来啊，走一条圣洁的道路吗？以后再说明义人的特点是什么。第二节为什么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啊，我们中文圣经翻这个为这个字翻得很棒啊，好像他就是一心的单单的啊，在许多的爱里面，他就专爱神的话语，神的律法，昼夜思想。他是个蒙福的人。他怎么蒙福？他的命运跟这个恶人的命运有什么不同？第三节没有写他是什么，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进度顺利。他像什么？像一棵树，是一棵生命树。树的特点是什么啊？树的特点有根啊，表示是非常稳固的啊，不是随便好像就被就挪移的，就飘动的，就失去的。有根，还有呢？成长，有生命的，会结果的啊，会不断的经历神的丰富，结出圣灵的果子啊，而这些果子是可以去造福人类的啊，甚至连它的叶子啊，它的树干都可以有用的，他整个生命每一部分都会成为别人的祝福的啊，他的生活，他的事业，他的家庭，他的一言一动，每一个部分 就像树一样，都是有用的，会成为别人的祝福的。还有什么特点树？我们去到那个 San Antonio Park 看到一棵好大的树，他说哇，这个树几百年，树可以有千年老树，表示什么？这个长青，而且是长寿，而且是好像是有永远的生命一样的。在地上找不到一样东西可以描写我们在神里面的永生，树差不多好像是一直活下去的我们有永生的确据我们是一棵生命树所以你再定一下树的特点然后再讲到实际的地上的祝福凡他所做的进度顺利神也会祝福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我们所做的进度顺利。所以你就抓着这两个重点，恶人跟义人做个强烈的对比，这样你就会让弟兄姊妹产生了很清楚的一个的印象，哇，我要做一个义人一个属神的人，一个爱读神话语的人生命充满神的话语，能够活出神的话语，活出神的生命这样的一种人生所以透过这样一个对比法，要第二，我们放到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来看第二个例子，第二个对比。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就从16节读到18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你可以把这段经文给他一个强烈的对比的题目，叫什么？信与不信让天使们看到信主是何等的一种的福气，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然后就把这个灭亡说明是怎么一种灭亡然后说明这个永生的恩典然后再说明不信的人他们的遭遇是怎么样罪怎么已经定了，而且永远的灭亡，把这两种的情况说明。然后到最后你要带出一个高峰，什么叫信？信是什么在前面描写那个信的恩典，信的福分，跟那个不信的可怕世人的在地上的这种的可怜，这种的情况种种的痛苦，种种的问题，都是生活在一种灭亡与神的恩典隔绝的一种的光景。民要攻打民，人要彼此的争闹攻击伤害欺骗等等的这些的罪的光景然后到最后就讲出什么叫信。所以这个可以成为一个什么很好的布道的一个信息先把人生的也是两种的不同的情况就好像刚才所讲的恶人跟义人但当恶人跟义人是比较针对弟兄姊妹毗邻的但这篇约翰福音呢针对慕道友的所以到最后你一定要把这个信的内容讲清楚，究竟信是什么，为什么信就可以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什么叫信信的内容是什么。所以当然你就要从这里就翻到什么信的定义跟内容是什么，在约翰福音1章12节。所以1章12节是一个最好布道的经文我常常有时候没有福音桥和士丁律用圣经的话，我就跟他读约翰福音1章12节让他看到信是什么。圣经这里怎么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什么信他名的人，要信什么？信什么？ 信主的名，究竟主的名是什么？耶稣，啊，基督是他的 title， 啊，就好像这个 Bush 总统，啊，总统是他的 title，Bush 是他的名字，啊，那我们要信主的名字是耶稣。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啊，救主 Savior 啊，希伯来文是耶稣啊，啊，翻成中文的意思就是 Savior 啊，所以你要信他是你的救主，他如何成为你的救主？就是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所以就把这个救恩讲清楚。所以你要信他为你的罪被钉在十字架，完成这个赎罪，你是否愿意接受这个赎罪，接待他做你的救主？就是一章十二节所讲的这个动词接待 receive accept， 你是否真的认识到这样一个救恩的事实，你愿意接受这样一个救赎，让这个赎罪在你身上发生功效？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布道的经文啊，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啊，那你就可以从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信与不信这样的一个的讲章呢进去啊。然后第三个例子，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讲到侍奉神跟侍奉马门，所以这个经文基本上就针对谁说了？真的基督徒了啊，慕道友不懂得什么叫侍奉神，对不对？啊，所以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啊，是一个很好培灵的一个讲章，啊啊，因为在二十四节提到什么？我们一同来读：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今天很多基督徒的光景就是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其实无论是侍奉神也好侍奉马门也好，对他们来说目的动机都是一样的。其实很多时候很多人把神当作马门啊，就是为了神要祝福他赚更多的钱啊，更好的生活，更多的物质啊，所以才来信神的啊。所以你可以把这个侍奉神跟侍奉马门这两件事说明一下啊，今天怎么样？很多基督徒他们的光景其实都在侍奉马门啊，都是为了今生的好处、今生的祝福啊，都是落在一种宗教的一般宗教的啊特点里面啊，跟神的关系是一个交换的关系啊，是一种物质的关系啊，利害的关系啊，我想我多侍奉神，神就多祝福我啊，我是为了多得祝福我才来侍奉，就好像那些一般的异教，他们多去拜，多去积功德，多去捐钱，就希望这个神灵呢可以祝福他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其实啊我们说是信神，其实啊是信马门啊，信自己的需要啊，所以就从二十四节做一个 topical sermon 啊，你很难在上下文里面啊带出来啊，但是可以从这里带出一个主题啊，侍奉神跟侍奉马门，然后再引用别的经文来说明怎么样才是个侍奉神的人。当然最好的经文是在哪里啊？怎么才算是个侍奉神的人？我们信主不是单单做信徒，也是要我们做什么？门徒，这个大使命，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你要走进入路加福音十四章，把做门徒的定义讲出来。哇，做门徒是要什么？爱主什么？胜过父母、妻子、儿女，甚至自己的生命。这个不是一般的宗教，这是一个真实的信仰啊！你愿意信神、爱神的一个地步，真实那个地步，你真的愿意撇下一切来跟随他，甚至有人爱神顺服神到一个地步，像摩西他怎么为以色列人代求啊？把我名字从生命册上什么 散掉吧。假如你不听我的祷告，救你的百姓。他爱神，爱他的百姓到一个地步，宁愿自己下地狱。啊，这样的一种的顺服跟信，自己得不到任何好处。啊，今生已经苦得要死，带领着这以色列人四十年啊，快那么多少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永生他也不要，只是为了神，为了神的荣耀，神的国度。哇，这样的一个信仰啊！所以在神学上，我们定义这种的对神的爱叫 disinterest loved。完全没有自己的一个的利益的，没有利益的这个，连永生都没有的啊，只是为了就是神的荣耀，神的国度啊 ，disinterest 啊，所以把这个侍奉神、爱神的定义说明一下，然后啊，也前面先讲一下这个侍奉马门的这种可怕。这种所谓的成功神学，这种所谓医治神学啊，对，我们相信有医治，我们也相信有成功，但是这个不是我们信仰的全部，不是我们信仰的中心。我们的信仰是有十字架的，是要背十字架跟随主的，是要高举耶稣基督的啊。所以也可以从这个侍奉马门呢，可以指出现在很多教会都是讲这个 prosperity gospel 啊，所谓兴旺福音、成功神学啊等等啊。好，那我们就举这几个例子啊，那么回去再好好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第七章，讲到基督徒啊可以。走这个世界这个好像很宽的路啊，世界的宽路也需要走窄路要约翰一书第二章讲到爱神跟爱世界的对比啊，当然在整本圣经里面很多最活泼的对比是什么？人物的对比啊，扫罗跟大卫，他们有很多的 interaction， 对不对？但是两个的生命，两个最后的遭遇命运完全不一样啊！亚伯拉罕跟罗德，对不对啊？这个子罗德跟亚伯拉罕最终的命运完全不一样，虽然他们有那么多的 overlapping 啊，交接在一起啊。那么两兄弟以扫跟雅各，对不对啊？也是最终的在神面前的地位跟光景蒙福完全不一样啊。那也可以讲到彼得的这个生命的两个阶段如何跌倒，如何复兴跌倒与复兴，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会经历的我们生命的幽谷，我们生命的黑暗，生命的软弱，跟我们生命的这种的刚强复兴或者可以讲到扫罗如何在大马色之前他的情况他的前半生跟后半生完全不一样今天我们的生命也是有人生的前半场后半场，你后半场又怎么被神用前半生他是扫罗，但是却变成保罗变成神的使徒所以我们在预备讲章的时候可以常常注意这个强烈的对比因为会 catch 的这个 attention 就让人看到哇，我不要这个，我不要做这个扫罗，我要做大卫我不要做罗德，我要做亚伯拉罕很强烈的一个让他们 face the choice 我不要爱马门，我要爱神，我要侍奉神，很强烈的对比法因为其实我们的生命常常就是在这样一种的光明与黑暗，软弱与刚强，常常都是在这两边摆来摆去，所以让他看到这两个不同的情况，做一个选择 make the choice the right choice 好，那我们时间差不多因为我们需要有这个讲道的操练，特别今天是董弟兄的毕业讲道的操练我就把时间交给董弟兄哈利路亚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王院长，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是在圣灵里祷告。请各位弟兄姐妹翻开犹大书，在新约圣经354页，犹大书第一章也是最后一章哦，因为只有一章。第20节哈，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OK 啊、354页，对不起，在新约354页。OK， 20节哈，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他这里特别提出来说，在圣灵里祷告哈，什么是在圣灵里祷告？那怎么样在圣灵里祷告哈？我们很多人在祷告的时候呢，就是说一来的时候就是一祷告的时候就说神啊，怎么什么什么就开始祷告。祷告完了之后呢，心里也没有期待说我祷告完的时候神会给我回答，那久而久之呢就变成说好像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就是说变成是单方面的对单方面讲话，我把我该讲的讲完了，那然后后面呢就没有后面了，这是认为一个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我们在座大概今年有10位弟兄姐妹要毕业，那剩下弟兄姐妹不论是你明年毕业后年毕业，你总有一年要毕业，那大家毕业的时候就面对一个问题，说我们毕业之后要怎么办。那很多人就会祷告问神说，神啊，我毕业要去哪里。那祷告完了之后呢，好像没有结果，大家也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那在圣灵里祷告的，在圣灵里祷告的意思是说，当圣灵来的时候我们祷告，那这个时候呢神听你的祷告，神也会回答。好，那什么是我们讲一般人基督徒讲是说神的同在，神对不起，神的同在就是圣灵来的时候。譬如说像我们在这个教室如果还没上课的时候王院长还没有来，那等他一进来的时候我们就说王院长来了。那我们祷告的时候呢，如果圣灵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圣灵还没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说，那如果圣灵来的时候我们就圣灵来了，那时候才开始祷告哈。那这个呢我们可以由圣经的章节来印证哦，请翻开哥林多前书第12章哈。这个如果在很多弟兄姐妹对这个在这里呢就是很熟悉。第12章哥林多前书是新约241页哈。第4节这里开始讲了9种恩赐。OK， 我念给大家听哈。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再来呢就开始9种恩赐哈。这里呢第7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圣灵显在个人身上的意思就是说圣灵来，圣灵开始彰显。所以这9种恩赐的运行哈，一定哈是在圣灵来的时候才开始运行，才开始彰显。OK， 才有办法运用这9种恩赐。那然后这里写的是说，第一个恩赐呢是智慧的言语。所谓智慧的言语是说，神要告诉你怎么做什么事情，怎么做，叫智慧的言语。那下来是知识的言语，知识的言语是说，神告诉你什么事情，这叫知识的言语。那还有再来是信心的恩赐，信心呢事实上也是一种恩赐，所以这里齁也讲得非常清楚齁。那还有一个是医病的恩赐， OK， 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行异能的恩赐，行异能就是说使无变有，譬如说脚长出来了，本来脚断了脚长出来了，或者是说自然界本来是在下雨叫它停止不要下雨，这种是行异能。那还有一个做先知，做先知主要是为别人在说预言啊，这是这样子。那辨别诸灵呢就是说有不同的灵，譬如说邪灵是一种灵，那然后圣灵也是灵，那天使也是灵，他能知道是现在是什么样的灵在运行。那说方言呢，方言是它这里指的是说公众的方言，就是在聚会的时候讲出来，是要给所有在场的所有人听的。OK， 那这时候一定要有人翻译，所以叫有翻方言的恩赐。那在这里的话呢，就是说很多人常常在讲说我只要生命哈，我不要恩赐。那 如果呢说你不要恩赐的话呢，那你很明显的话你就听不到神讲话。因为为什么？因为这里说智慧的言语，那神告诉你怎么做的话，你不要恩赐的话呢，那神告诉你怎么做，你就听不到。那知识的言语呢，说神告诉你什么事情的话，你不要恩赐的话，你这地方你也听不到神要告诉你什么事情。所以这个是这里是写的很，就讲得很清楚，是说当这九种恩赐运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圣灵在的时候，你才有办法运行九种恩赐，包括就是说祷告里面的时候，你能够听到神讲话，因为神给你祷告的回答哈。我们再举个例子，我们翻到旧约的时候哈，我们翻到民数记哈，民数记第11章，在旧约第177页。177页第16节哈 ，OK， 我念给大家听哈。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70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官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给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那这里写的就是说，他要把灵分赐给他们，才有办法管理百姓哈。那我们再翻后面一页哈，24节，摩西出去将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又召聚百姓中的长老70个人来，使他们站在会幕的四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百姓说话。百将与他们身上的灵分赐那70个长老，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受感说话，以后却没有再说。所以你这里看得很清楚哈，这里是说当那个圣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说话，会说预言。那等圣灵不在的时候，他们就没办法说。好，再看26节哈，但有2个人能在营里，一个名叫伊利达，一个名叫米达，他们本是在那里被录用的人，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灵停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在灵里说预言。所以这里也是看得很清楚，就是说当圣灵来的时候，当圣灵来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说预言。 OK， 我们再有一个更实际的例子，请翻到列王记下3章，旧约459页，这里圣经稍微多了一点，我就大致给向大家解释一下哈，就是说在以色列王约兰的时候，那个摩亚王呢，向以色列王那个对不起，向以色列王那个亚哈哈称臣。那等亚哈过世的时候，那个摩亚王就不愿意向他称臣，不愿意向他称臣。那新的王是约兰，他接续做王位的时候，他就跟犹大王约沙法还有以东王，他们3个人呢，就因为这件事情去攻打摩亚王。那他们3个王呢，在下面一页460页，他们3个王呢就一同绕行7日。那军队和百姓呢，军队和牲畜都没有水喝。那这时候他们就遭遇了困难。那以色列王就说：“哎呀，糟糕，这是那个神哈，耶和华神要把我们这3个人哈交给摩亚人。”让摩亚人呢来修理我们。那这时候呢，犹大王约沙法说：“他说这里不是有以色列先知吗？我们可以去问问他。”那他们就3个王呢就一起去见以利沙。那以利沙呢对以色列王说：“他说我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去问你爸爸跟你妈妈的先知吧。”那以色列王就说：“他说你不要这样说。”他说：“耶和华将我们这3个王招聚在这里，乃是要交在摩亚人的手里。”那我们从14节开始，我们就开始念给大家听哈。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万军耶和华起誓，我若不看犹大王约沙法的情变，必不理你，不顾你。现在你们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弹琴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以利沙身上。”他便说：“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要在这谷中满处挖沟，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虽不见风不见雨，这谷必满了水，使你们和牲畜有水喝。在耶和华眼中这还算为小事，他必将摩亚人交在你们手中，你们必攻破一切坚城美邑，砍伐各种家畜，塞住一切水泉，用石头糟蹋一切美田。次日早晨约在献祭的时候，有水从以东而来，遍地就满了水。几年前呢，我在一个教会参加他们那个礼拜晚上查经，他们那天晚上题目呢就是说如何知道神的旨意。那应该那个教会有几百个人，那聚会完的时候，大家一致的结论说顺就是神的旨意，如果做事顺，那不顺的时候呢就不是神的旨意。那如果按照这种逻辑来推算的时候呢，他们这三个王去打那个摩亚王的时候呢，遭遇的困难就是大家都没有水喝，不知道该怎么办。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就不是神的旨意，那么他应该赶快退兵回去。那还有一次呢，就是说不是有一次，就是有些基督徒呢常常在说，他说以心中的平安做印证。那在这里呢，就是说以色列王强迫摩亚人向他进贡那有点像恶霸一样你不进贡我去修理你，去派兵攻打你。那如果按照这种逻辑的话呢，就是说像做这种收取保护费的事情那他如果说心中有平安的话，那他可以尽管去做。可是如果按照这种逻辑的话，我是不认为他心中有平安，所以呢这个也不是神的旨意。可是呢当他们去问以利沙的时候呢，以利沙呢他没有马上说耶和华如此说，他就说你们帮我找一个弹琴的来。在弹琴的时候呢，圣灵呢降在以利沙身上，然后他就开始说耶和华如此说。 OK， 那他这里呢就是说，如果呢他没有找以利沙来的时候呢，他们也没有去挖沟，那如果没有挖沟水也不会来。 OK， 但是因为他告诉他去挖沟，挖了沟水就来了，那他们就这样可以得拯救。那在这里的话呢，就是说为什么他要找一个弹琴的来？第一个就是说弹琴就是说譬如说我们在一般的敬拜赞美的时候，一个带敬拜赞美的时候，他有恩赐，如果一个带敬拜是一个有恩赐的人的话，他在带敬拜赞美的时候会带下神的同在。当然神的同在的时候呢，这时候圣灵就来，那时候这种应许恩赐最明显的就是 Benny Hinn 呢，他在每一次的特会，在公开的特会，他一定的模式呢就是说在医治的时候他没有碰任何人，可是在那个医治的时候他一定在敬拜赞美30分钟，在那个时候神医治人。 OK， 这是他使用的方式。那再来呢，就是说他另外方式呢，就是说他每天就是说有30分钟在电视节目里面，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时候，他那时候就没有运用敬拜赞美，他只是直截了当的就在电视上说哪些人得病得医治。那这个呢就是说他用弹琴的时候是在敬拜赞美的时候，那带下神的同在，这是他使用的方式。 OK， 那他这里呢他这里讲是他说你们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他这里并没有特别指定谁。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呢，就是有一个情形，就是一个会带敬拜赞美的来，那第二个情形呢就是说他找一个人来不会带敬拜赞美。那不会带敬拜赞美的时候呢，这时候呢就是看以利沙。以利沙呢他就是说在听到音乐的时候，敬拜赞美神音乐的时候呢，他自己能够进入神的同在，在神的同在里面，在神的同在里面，在恩赐的运行，能够圣灵降下来，能够听到神的声音，这是他运用的方式。那还有呢就是说像这两方面的话，就是说弹琴的话呢，就是要带下神同在，这是要相当多的学习，你才有办法就是说在一个敬拜赞美之中带敬拜的能够带下神的同在。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像以利，如果呢就是说任何一个人就是说不需要在对不对对不起任何一个人在神的同在里面的话，如果就是说只要任何有听到敬拜赞美的音乐，他就能进入神的同在呢，这也是经过相当的操练才有办法做得到。那另外一个方式呢就是说他不需要弹琴的时候他也能够进入神的同在，这也是需要相当的操练。那如果呢今天我们有很多同学要毕业的时候呢 OK， 他就想询问神说，神啊，我前面的道路怎么样？他就找一个弹琴来坐在这边开始弹琴。那弹完琴的时候呢，你们各位想说能不能听到神的声音，说那个神告诉前面的道路怎么做呢？很多时候大部分是不行的。哦，不行的，因为是说那个弟兄姐妹呢，他不习惯于，而且没有学习，没有人教导，就是说怎么样，第一个进入神的同在，第二个呢，就是说进入神的同在的时候，在恩赐上怎么样运用，怎么样操作，那这些都是需要学习，需要人教导，那才有办法做得到。那最近呢，我听到有一个例子哈，有一个弟兄，他发展了一个，他写好一个软体，一个 software， 他是他们的公司，他们跟人家合伙的。那写好这个软体之后呢，有一个大公司呢又向他们买。那买这个软体的时候，他没办法决定说到底这个软体他要不要卖出去。因此呢，他是找一对在灵里面运作很强的那个牧师夫妇为他祷告。这两个牧师夫妇呢，就跟他同时讲说，他说神要你卖。那他呢就回去跟他们公司的董事一起讨论。他们董事呢要分60，他分40，他觉得很不公平。然后呢，他就不愿意卖，不愿意卖呢。过了几个礼拜之后呢，向他买软体的公司呢，向另外公司买，就他的公司呢，就整个这样子，因为这样垮掉，就关了门。这我举这个例子，意思是说，有时候很多时候呢，我们必须听神的声音。那听神的声音呢，第一个要确定是来自神，第二个，即使听到神的声音，来自神的时候就要去做，那如果不去做的话呢，后面结果不是很好。那如果上个是声音听错的时候呢，或者是说神讲，或者那个人讲错的时候呢，这是要自己要分辨。去年呢，暑假的时候，吴牧师在台湾的同工有一对夫妻，他来到这边，那他叫我为他祷告。他们是专门在台湾写一些研究报告的。他要我为他祷告的时候，我为他祷告说，你有一些电子产品要从你那边出来，而且用大的 truck 那个大的很大的卡车来运载。他当时呢，他讲的时候他就半信半疑。他刚好去年暑假7月份的时候，他去洛杉矶玩了，就去吴廷牧师的家，就问他这件事情。那吴廷牧师呢就跟他讲说，哎，我说的是来自神。他们就赶快去做，那赶快去找一些的就所认识的人呢，就开始去做。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回台湾去的时候呢，他们就已经要出第一批货。OK， 那他们就是听到去做。当然，我讲的不见得每一次都对，也有错的时候。那再来呢，就是说，去年我在台湾6月份的时候，在同工在吴牧师的聚会的时候，有一那个吴牧师的同工呢，有一个姐妹找我为她祷告，她说她要我为她祷告的时候，我为她祷告说，你要从事那个影印那个 copy CD 跟 DVD 的工作。当时她并没有这样的工作，那我跟她讲的时候，她也不相信。就2个礼拜之后呢，她就开始从事这方面的工作。那到去年年底12月份我回去的时候，跟梁牧师回去的时候呢，她就好高兴。那他就请我去，对不起，他就请我去那个台北101大楼，我都还没去过，还请我去吃饭。那后来他要我为他跟他先生祷告。那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被圣灵充满，很强烈的。OK， 因为那时候为他祷告的时候，我都没碰他们，他们两个就很强烈的从椅子上掉下来，那两个都圣灵充满，非常的强烈。我举这些例子的意思是说，告诉弟兄姐妹，当你们就是说有任何问题的时候，你们寻求神的时候，神一定会给你们答案。2个礼拜之前哈，我们在座的周文伟弟兄，他的脖子痛，要为他祷告。当我为他祷告的时候呢，我就说，我周文伟弟兄，我说你遭受攻击，他就问我说你听到了？我说不是，我说我看到了。他又问我说你听到了？我说不是，我说我看到了。当时我说我看到的意思，我看到是因为我为他祷告的时候呢，我看见有一只像龙虾那种腿，那个爪牙在咬他的手。那我当然看到的时候呢，我就知道他遭受攻击，所以呢，我是看到，我不是听到，所以我就告诉他说我看到，我没有听到呀。那我在死， 那个求神祝福各位弟兄姐妹，在将来在服事的时候，神给各位弟兄姐妹能够有能力恩高的服事，能够帮助弟兄姐妹。谢谢。
也感谢神啊，董弟兄从他的侍奉生命的经历啊，跟我们来分享啊，什么叫做在圣灵里面啊？特别他引用的经文在犹大书啊，讲到在圣灵里面祷告，他从这样的一个经文带出什么叫 in the spirit 哈、啊。那当然是一个专题式的讲道哈、啊，不是我们这个学期所预期的啊，所以希望。你这门课啊教的功课要重写讲章呢，教功课的时候讲章是一个解经式的讲章啊，所以这个只能说是一个比较自由的毕业讲道，让你自由的操练，但是不是我们这堂功课所要的啊，所以要重新再找一段经文啊，在期末的时候啊，交作业的时候要交一个典型的解经式的讲道啊。我们记住啊，我们这个学期学的重点是解经式讲道，所以我怕每一个操练讲道的啊，不要再讲上学期的东西啊，你要学到新的东西。我们上学期讲这个专题式讲道 ，that's past 啊，我们要学新的东西啊，解经式讲道啊。所以从这个专题式的讲道的角度呢，这篇讲章是一个相当很好的一个讲章啊，因为讲到。What 哈跟 How 哈，那么整个的说明非常有 insight 哈，也有他的经历，也有见证，但是呢，一定要在神学上面呢做一个很清楚的定义，因为很容易让人感觉需要有特别的一个的经历或者祷告，圣灵才会来啊，这种是常常是一种异教的思想啊，灵来了啊。啊，好像别人他们在那边，教灵啊，教鬼啊，哇，那个灵来了啊啊，等等的这种的错误的观念，我们基督教不一样，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已经降临了，而且在约翰福音14:16，神清楚的应许，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你不能说我要在某个moment里面祷告到什么情况，圣灵才来，啊啊，圣灵不来的话，其实恩赐就。不能够彰显，我等一下会说明什么叫圣灵来，不是圣灵没有来，圣灵本来就怎么与我们同在，在我们里面，但是你一定要定义说明的很清楚啊，耶稣永远与我们同在，圣灵也永远与我们同在，但是呢，要恩赐的彰显，有一个有能力的祷告，需要在圣灵里面祷告，什么叫在圣灵里面？其实你刚才所引用的这些旧约的经文都很好，讲到圣灵的降临，圣灵的临在，其实更准确的定义，圣灵不但临到旧约的这些人，而且圣灵是浇灌运行在他们里面，所以你要把那个定义讲得更清楚，我们需要仰望等候到个地步，就好像 Bethlehem 他在旧约当中他在等候那个 anointing of the Holy Spirit， 不是圣灵不在，但是圣灵在跟圣灵的浇灌恩膏、啊、整个的聚会它里面有圣灵的恩膏，外面整个聚会也有圣灵的恩膏。我最近这个礼拜正在读他这本书，以前读过很久之前，所以最近神感动我重新再读这本书，哇，很有亮光、啊、所以我们要定义得很清楚、啊、我们在圣灵里面祷告或者在圣灵里面的运行，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2提到圣灵运行在我们个人身上，不是圣灵不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需要得到这种圣灵的运行，他的 operation， 他 anointing， 那就是恩赐才会擦亮，才能够彰显出来啊！所以不要让弟兄姊妹有一种错误的观念，以为圣灵不在啊，我们需要有特别的经历圣灵才在啊，找某个人按手圣灵才降临才在， NoWe have the indwelling of the Holy Spirit forever. 但是我们需要圣灵的运行恩膏浇灌，那个祷告才能够有能力，才能够真的是领受到神的意向，能够领受到神的心意、啊、在圣灵的运行跟浇灌里面，这九大恩赐才能够 运行，圣灵的运行带下恩慈的运行啊。所以在神学上要准确一点，否则别人一听你的这个呢胡说八道，怎么没有圣灵同在，你这些灵恩派讲什么 啊怎么连圣灵的同在都否定啊？我们本来就有圣灵同在，所以我们讲的东西我们有经历有恩赐，要 ground in the scripture theologically sound， 否则我们出去的学生呢招牌就砸掉了，丰收学生毕业讲些什么，没有圣灵同在，因为觉得奇怪，圣经明明应许我们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耶稣永远与我们同在啊！我们两三个奉主的名祷告，神就与我们同在，我们去传福音，神就与我们同在，为什么要有这样的经历才是神与我们同在啊？所以我们在定义上一定要讲得很准确啊！所以要前面一句话我送给董弟兄，在自身的正道上造就自己，把神的自身正道要讲得很清楚，否则你圣灵的恩赐呢，你运作没有问题，但你解释就解释错了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其他的老师，我也常常跟其他老师交通，我说在 terminology 上面，在一些的解释神学上要很准确，否则你讲出来别人就根本不想听啊！所以我们那些课程放到大陆里面，很多大陆的同工听了某个老师他们说听不进去啊，为什么这样讲，跟圣经不符合啊。所以我也正面的来做一些的修正跟来平衡啊。所以盼望我们在丰收神学院里面，我们真的是圣道圣灵的平衡啊，讲出来的教导 sound in the scripture 啊，不会让人感觉到诶，就是有点，就是会让人觉得有点怪怪的啊。所以盼望我们真的是能够有很好的平衡。所以我也盼望我们的毕业讲道的操练的同学，最好能够你讲之前一个礼拜或者几天先把讲章给我啊，我来看一下。其实我们过去的毕业讲道的同学都会之前一个礼拜把讲章先给我，我先看一个没有问题啊，就 give you the improvement 啊，能够 present 出来的 is sound and right 啊，好不好？我们时间就到这里，有没有其他的分享？还有几分钟。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